那时候椰加雪菲就等于说我们现在接待专用，贵客来我们就冲椰加雪菲给他喝。这两年那么多咖啡品牌入局，然后拿到融资是吧？但是你有没有看过台湾的咖啡品牌拿到融资的？
推动的咖啡行业向前走的，为什么是台湾比我们走的会更前一点？好像
那为什么咖啡馆每一年的数据你都能看到40%是亏本的，30%是保本，然后34%赢？
接到恰烂饭的时候你会选择拒绝吗？
太刻骨铭心了，说不出这样的话是吧？我们
这里是主题是咖啡，话题经常 Plus 的 Coffee Plus 播客。我们是一档干货满满、言之有物的咖啡内容播客，将不定期的邀请海内外咖啡人和爱好者们一起聊一聊和咖啡有关的话题。我是雨佳，坐标在国内。
我们探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关心行业背后的人文价值。我是一颗，坐标澳洲悉尼。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梁哥。愧对的说一句，因为这一期又是我们一年前挖的坑，到今年才刨上。也很开心梁哥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跟我们坐下来聊一聊。还有我们算一算，这一期剪完之后发布的时间应该刚好也是新的咖啡沙龙的2023年的年刊 出刊的时候，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也是刚刚好。那梁哥，麻烦您跟我们的听众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咖啡沙龙的林建良。那咖啡沙龙是一个19年的一个垂直与咖啡类的一个自媒体，那我也是一直在从事这个咖啡媒体的工作，大家都叫我梁哥。对，那很高兴认识大家，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聊聊咖啡沙龙的故事还有我的故事。
好，欢迎梁哥。梁哥算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绝对是我们的前辈了，然后我觉得可能从业者很少就是有不认识梁哥的，但是其实讲实话，很多爱好者其实可能并不是特别清楚咖啡沙龙这个媒体吧。因为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我接触咖啡沙龙是蛮晚的，我是很早就听到了咖啡沙龙的名头。这个有多早呢？可能等一下会聊到，是在2019年的时候。但是我真正关注到，比如说我们关注咖啡沙龙的公众号，然后来看你们每天的推文和视频，其实很晚哦。我说出来你们都不相信，就是我2021年年末才关注到你们的公众号，作为一个爱好者的身份。
不认识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从来也不会很在意说哎，你知不知道咖啡沙龙。反而 有些人会哎，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咖啡沙龙，然后我就会脸很红，然后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只是因为喜欢上咖啡了，然后刚好从事了一个媒体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而已。有些可能比较痴迷于咖啡的，那他可能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 在平台上面去寻找一些资讯，那他可能会关注到咖啡沙龙。但是不代表你喜欢咖啡就一定要认识咖啡沙龙。对，所以我其实根本不太介意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很正常。因为很多人有喝咖啡的习惯，但是他还没有到那个说我真的要把它研究透了这么一个程度，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挺好奇梁哥，就是我们现在当然在一个靠内容做流量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啊，但是你刚刚说其实十几年前你就开始在从事内容创作的工作。以现在的角度来讲，当然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前瞻性的，可是在当时它可能是一个非常冷门，可能也是有点不被看好的一个赛道吧。那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做内容呢？
其实我两个爱好，一个是摄影，一个是咖啡，都是从中学就开始的。我是一直想要考摄影的院校的，后来是阴差阳错我就学了设计了，因为我摄影的院校没考上。在大学宿舍里面我又自己冲煮咖啡。对，所以后来是因为结缘了咖啡沙龙，然后在要找工作，就是在毕业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两个选择嘛，一个就是要么就去当摄影师，要么就去做咖啡这一块的一个文化传播。那时候其实也不叫媒体，其实咖啡沙龙最早是一个论坛，就是基于一个爱好的一个交流的聊天室。就所以我们那时候是我选择到咖啡沙龙，其实也是完全看不到未来的，只是说我 去赌一把，看看这个有没有一些可以发展的，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好玩的事情是可以发展的这样子。甚至我都没有办法跟我妈解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对，但是幸好我妈是一个很开明的，她就说只要不违法的你就去干吧，那我就加入到咖啡沙龙。对，其实咖啡沙龙不是我创办的，但是我是跟咖啡沙龙一起成长的。因为咖啡沙龙是创办于2004年，最早是一个网站，大家可以全国的爱好者可以在里面聊天的。我是第13个注册进去的，就刚好有咖啡沙龙我就注册进去了，所以我在里面一直在通过聊天啊，就是跟全国的朋友结识啊等等，后面当了版主啊管理员啊，到真的最后我加入到这个团队，其实还蛮有意思的。这个完全就是基于一个爱好，然后你真的在跟着你自己的感觉去走。对，是这样，大概一个这么一个开始。
说起那个咖啡沙龙当年的那个网站，其实我最早听到是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吧，也是我当时最初让我入坑精品咖啡的那家精品咖啡店。当时那个店他们应该是属于苏州最早的一批精品咖啡店了，所以呢就是店主也是从爱好者然后到开始开店。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现在有什么渠道能去多了解一些咖啡的信息，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咖啡沙龙这个论坛。他是想了一下，然后他说可能现在就是比较好的只有咖啡沙龙了吧，所以我当时记住这个论坛了，但是我并没有去搜索，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用论坛的习惯。然后但是你们用了公众号大家就变得很方便嘛，然后就才开始一直有订阅啊，或者是有关注到。然后我上次在宁波的爱咖啡有碰到笨笨姐，然后她也提到她早年也是在咖啡沙龙做版主的，所以是不是当年就是咖啡沙龙的这一批版主啊，或者是比较活跃的爱好者，现在都已经成为咖啡行业里面的这种还做得相对不错发展还都不错的咖啡人了呢？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入行嘛，但是以前的那群咖啡沙龙的那群老人家其实还有蛮多还在这个行业，而且干的还都还不错。那时候我们是没有什么利益的往来的，就是真的是喜欢然后在里面交流的，所以感情非常好。比如说我到宁波，笨笨姐肯定会请我吃饭，然后我们会聊天，甚至很早就开始搞杯车会搞聚会等等的。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叫咖啡沙龙实名制的一个群，就是因为现在论坛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就是以前的那群人我们还有80几个人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就是当时的我们论坛的那个中坚力量，我们后来全部把他们找回来，然后就一直有还在联系，真的还蛮好的。那群人感情是相当的稳固，因为那时候真的很单纯，所以大家都到每个城市都相互之间会有个照应，都真的蛮好的。
但是为什么你说比较早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想做咖啡了呢？那个零几年是可以接触咖啡的渠道并没有像现在这么普及啊，所以当时什么事情让你就是那么早就定下来了我想做咖啡？
那时候决定要做咖啡跟现在想的可能有点不太一样。那时候就是那时候因为咖啡沙龙只有一个论坛的一个形式嘛，那我们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领域，那如果我们坚持在里面去把这个平台搭建好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会出来，但是那时候有什么新的东西还真的不知道。最早知道的是到了2005年的时候，我的合伙人可能会有一点点有人在论坛上面咨询有没有咖啡培训这一块，那我们就开始承接一点咖啡培训的业务，但是那时候是完全吃不饱的。我们在2008年之前是通过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前身是一个设计公司嘛，我们是在做一些设计的活，然后来养这个论坛。对，然后呢李桃就开始慢慢的有一些培训在接，然后从1:1到1:2到1:4，慢慢的发现哎，我们好像可以通过这个咖啡来养活自己了。那我们就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就不做设计公司了，然后全程在继续往咖啡这块去投入。但我是一直负责论坛那一块，就是我因为我比较喜欢跟人家聊天嘛，包括分享咖啡知识，所以呢我就一直在负责论坛的运营。那论坛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就真的是纯聊天， 然后看看哪里有个需要，然后帮帮他，给他找点资料等等。然后但后面才慢慢发现，哎，好像越来越有一些不同的载体可以让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更多的内容输出吧，然后慢慢才转变成一个自媒体的角色。然后你刚才说到的论坛可能在15年的时候慢慢开始没落了，但幸好我们是在13年的时候就看到微信公众号起来了，我们就马上就转微信公众号。我们本来还做了一本杂志，后来没有做杂志之后，然后就到微信公众号，再到后来才有做年刊，然后又开始有小红书，有抖音，又有 B 站等等的。其实我们一直是基于大家的使用习惯，然后我们去变着法子，然后去传播咖啡文化。其实初衷完全没有变，但是载体一直在变。所以我们其实 每一次在做这个决定，我到底要不要入局做抖音，我到底要不要入局到做小红书，其实每一次都是一个比较艰难的抉择。但是幸好我们都跟上了，跟上了之后，那慢慢的积累到现在，那还算是一个比较算是比较齐全的一个窗口吧，应该这么说。
现在他们说播客也有点像13年的公众号赛道，有没有在纠结要不要也转一下这个赛道？
那你们做的那么好了，我觉得我没有必要进来了。
但我觉得还是很需要很多就咖啡多元的内容啊，在播客这个媒体形式里面。对，然后那个我其实挺好奇的，就像你们18年前在论坛那个年代的爱好者大家都在聊什么？因为现在的话可能我们有很多咖啡爱好者的群嘛，然后大家都在聊啊豆子啊，现在最近哪里买买买啊，这个是可能是最受欢迎的话题了吧，交流豆子，然后交流冲煮啊，然后交流一些行业的资讯啊，再交流一些探店的信息啊。所以当年那个沙龙论坛的年代，我就还是挺想听你来回忆一下当时你们是怎么就是做交流的。
论坛这个形式其实还蛮好的，就有点像现在的群，对，就微信群，因为它是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的，然后你也可以去跟帖，甚至你可以，你生怕错过了一些什么，你可以还往回翻。但是关于聊什么，我觉得跟现在并没有两样，只是当时可能没有那么丰富。对，那当时也有卖豆子啊，很多卖，当时也有很多人去聊，哎，我去买了今天喝了什么豆子啊，然后感受是怎么样啊，然后还有很多是怎么样冲好一杯咖啡啊，然后就会有很多人积极的去帮忙去点评啊，甚至是说教他，哎呀，你要注意那个水温啊等等的。现在唯一的不同就是现在的资讯更发达了，懂的人会越来越多了。对，但是万变不离其中，就是聊原料，就是聊豆子，聊设备，然后探店。对，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些会聊技法的。那技法的话就分很多流派了，那以前就很容易会在论坛上面吵架，就会这样。然后我的职责其实更多的是在维护秩序，就是说好了不要吵了，然后就是那种。对，因为聊到最后的话谁也不服谁，就那时候还蛮有意思的。我们现在有时候想起某个人来，就比如说我们的论坛的以前那帮人去聚会，肯定会聊到哎谁谁谁好像好久没见他了，然后那时候每一次他你都会怼他等等的，就会聊这种。对，其实聊的内容方向都差不多，只是现在资讯当然丰富了，比如说现在可能有10000个选择，那时候只有10个选择。对啊，
那我很好奇这10个选择是什么，就你们那个时候喝最多的豆子讨论最多的是什么，我觉得肯定跟现在不一样。
对，器具的话从我的那个年代其实是应该从红西湖转为手冲的那个时候，所以因为我们零几年的时候其实还是日式的跟台式的影响会比较大嘛，所以就是红西湖是很多人就是去西餐厅喝咖啡首先遇到的一个器具，后来才慢慢有人转手冲。那物料的话确实比现在要少得多，那时候其实我们哪有什么后具那个后缀的名称，就是巴西、哥伦比亚、曼特宁、摩卡，对啊，就这几个，就没有说非洲埃塞俄比亚耶加雪菲产区，然后还有什么等级，没有的。 现在的名字越来越长了，还要分到庄园，以前没有的。巴西就巴西，摩卡就是其实就是非洲豆，然后还有曼特宁就是我们的印尼苏门答腊嘛，差不多就是那几款嘛。然后蓝山也是只有是蓝山风味，都是假的。
蓝哥，你自己比较擅长的一个冲煮方式是什么？
我到现在还是用冲明杯，我比较懒。
你的口味有因为整个精品咖啡业的这样的一个起承转合的一个变化，你自己口味会转变吗？还是你是一个相对比较念旧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中南美洲的豆子，但是其实我都不挑。其实old school 一点的我也喝，然后现在很流行的那种浅烘的，然后味道轻飘飘的，其实我也 OK。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很挑的人，所以我才适合做媒体这一块。我觉得如果你有时候太懂咖啡的，反而你做不好这个媒体这一块，因为你必须要有更多的包容性，然后你真的把它作为日常，你才会愿意跟刚入门的人聊天，然后正确的引导他，而不是说跟告诉说，哎呀，你一定要喝20万 一泡的大红袍才可以啊，这种带泡茶怎么能喝得下口？那你就隔绝了很多人，你把门槛变高了。所以我一直是我自己是不挑的，虽然我吃喝了好多好豆子，当然了，我口味是会被影响的。因为你喝的东西越来越好的时候，你不自觉你也能分辨出好坏。对，但是我不会说我今天这杯东西我就不喝，或者是我非要怎么样我才喝，我倒不至于。对，我在家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挂我爸我也喝啊，对啊，但是回到公司有条件那就手冲啊，或者他们喝到好的豆子我也喝，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冲那我自己冲，我可能会选择最简单的冲明杯也有可能。就我今天就等于说你看条件嘛，是吧，你出差的时候你没有条件你不要瞎讲究。
嗯，对，我觉得其实在两个身上，我觉得可能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因为你作为一个媒体人一直在观察这个行业，也一直在深度参与咖啡这个行业嘛，而且你很多时候很多重要的这种事件你都是亲身在现场的，比如说当年那个豆子夺冠的那个比赛现场，我记得是我们第14期应该是请豆子有来聊过，然后当时我还在结尾插入了当时沙龙拍的夺冠的那个颁奖现场的视频，在最后的结尾就是听到梁哥的声音，我们是冠军，赢了赢了，就是有听到你的声音。所以我觉得你这种深度参与了很多这种重大的事件，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对中国的这种对不管是对今天爱好者所有的喜欢的东西可能都会有影响，就是我觉得你就是一本活的中国咖啡圈历史。
哪有哪有哪
会有这个感觉。对，然后刚刚讲过过去都是像巴西啊或者是曼特宁啊这些豆子比较流行嘛，你是从什么时候有观察到哎，中国市场就市场上可以选择的豆子多起来了，开始有像你所说的这种讲究庄园啦，然后有埃塞啦，然后有各种烘焙程度的，有各种新的花样出来了，你当时有观察到这个变化吗？
应该其实在10年前后吧，对啊，就是12年前，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水岭，就是耶加雪菲出来了，然后被大家来就是第一次喝到竟然有柑橘调性的花香的一个咖啡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耶加雪菲就相当于现在的贵夏。对，然后大家突然间敞开了，就是脑子被打开了，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么好喝的。那时候这耶加雪菲就等于说我们现在就是接待专用豆了，就是有贵客来我们就冲耶加雪菲给他喝。是那个时候可能是大家对精品咖啡的一个刚刚萌芽的一个打开的一个新的思路吧，那个节骨眼。对，然后后来是也是在10年前后开始有一些北欧烘焙的，就是开始往浅烘的那一部分，然后台湾有几个人拿了一个北欧的什么烘焙冠军之后，我们重新模仿了一下他们，就是哎开始往浅烘那边走。对，然后慢慢的就大概就10年前左右吧，就是有一个新的变化，到现在其实是一直在更加细化而已。对，但是那是一个分水岭。对，
就这个现象会让我觉得还蛮值得讨论一下的。就是一开始我们很多的从业者也好，咖啡爱好者也好，在接触咖啡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一些知识类的信息可能很多是从
海峡对岸台湾传过来的。那我们其实也很多带领我们现在中国新一代的咖啡人往前走的，我觉得台湾的很多的一些业界前辈，包括有很多现在仍然在上海啊、北京这些大城市跟我们站在一起，一起去推动的咖啡行业向前走的。为什么是台湾比我们走的会更前一点？好像
因为台湾的群众基础要好一些，其实仅此而已啊。对啊，先发达 一部分的 那些地区的话，他喝咖啡的习惯或者群众基础相对要好嘛，他们可能看待的问题会相对更客观跟 更理智一些。我们现在是钱到位了，就是物质文明到位了，但是可能根基上面的还或者是里面就对这个本质的理解其实还没有完全到一个很理性或者是很客观的一个程度吧。所以就可能有些观念或者资讯的话相对还稍微差一点点。如果纯技术的话我们现在不差了，但是观念上面我们还是会差一点点。
你说的观念差一点是哪些方面？
就对咖啡市场的理解嘛，包括你看现在这两年那么多咖啡的品牌入局然后拿到融资是吧，但是你有没有看过台湾的咖啡品牌拿到融资的，对吧？好像没有人聊到这样的问题。包括国外的咖啡品牌拿融资，因为他们对他们来说这个赛道就已经很成熟了，而且 但是这个赛道为什么那么成熟？因为喝咖啡的人已经很成熟了。对啊，他把它就变成了一个就等于说大家该站的坑都已经站好了，然后他不是说这个故事不能讲，只是说没有现在我真的讲一个故事好像能打动到那么多人了，你明白我意思吗？对，台湾为什么那么多人喝咖啡，是因为在30年前我们都没有吃饱饭的时候，人家已经那些咖啡企业已经在电视上面去做广告，咖啡是一个很健康的东西，你们可以喝哦。所以台湾很多老人到现在都喝咖啡，那他所以他整个群众基础就会比较饱满，而不是说只有时尚的人哦，只有你光鲜亮丽的人才配喝咖啡。我们现在还被教育说，哎呀，你是这个时尚的人才喝咖啡，是吧？我们当然了，我们是一个兴趣爱好者，我们会觉得那这个东西没有门槛，但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有门槛的东西，甚至是说我好像要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有富余的时间我才配喝咖啡。对，只是我们中国市场足够大，所以你看现在还那么多人愿意去讲故事，然后把品牌包装的这么厉害。对，所以我在想我们现在刚好是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候。对，但是这个咖啡市场为什么在国外反而没有那么厉害，因为就是他们已经很成熟了，这个东西并不是光光靠故事就可以杀出一条新的路子出来。
是的，我觉得其实现在精品咖啡行业在国内就是还算是小众的吧，但是一颗一直不太相信它算是小众的，他觉得可能我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啊，怎么还是小众的，还有这么多资本在进入，但是其实对大众来讲还真的蛮小众的。比如说我因为经常在国内嘛，那在这个市场里面就会发现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其他日常的这种以前的同学啊同事啊，还有很多他就不知道这个咖啡是什么，也不知道精品咖啡是什么，他们的概念可能还停留在说比如说像刚才梁哥讲的20年前的那个概念，上岛啊那种很深的流派，很有仪式感，非常非常就是不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真的，
对啊对啊，就我想起来我2018年的时候吧，然后在台湾，当时在台北嘛，就是下午随便走进了一家咖啡店，还不是那种小店，就是随便一家咖啡店，然后我会发现下午的那个时间段很多都是主妇啊，或者是上了年纪的阿姨们啊，就是那种老闺蜜在咖啡店里面聊天谈事情啊，就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这不算什么，就是因为国内很多一线城市都已经很平常了嘛，尤其在上海已经很日常了嘛这个事情。但是当时对于18年的我来讲那个冲击还蛮大的，我会讲哇这边的阿姨他们还都就是对咖啡的接受度真的就18年给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对比性的冲击吧。所以我觉得这几年这样看来真的发展超快。
对，我再举几个例子吧。第一，台湾也是，台湾那么成熟的一个消费市场， 我们一直觉得他的精品应该是无敌的，对，出了那么多世界冠军，但是你发现你去到他的小巷里面，也许喝咖啡的那群老人家，他也喜欢喝深烘的，因为他们那群人是没有被所谓的精品洗礼过的，但是他很早就开始喝咖啡了。那所以在台湾一些很本土的咖啡店，他依然是用红西湖，依然还是喝深烘的曼特宁。对，就但是他的群众基础好，就是大家都接受这个东西，只是有人喜欢更精细的所谓的精品化的，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民众的，我在路边摊喝我也高兴的。然后另外包括我的同事，我实不相瞒，我的同事也有这样的疑惑，就是说他们也觉得这很正常啊，低于这个价钱的或者是低于这个东西的怎么可能能做出好的咖啡。但是往往还真的还有人在后台会跟我说，你们有点太高高在上了，我们现在还用几百块的咖啡机，然后你们能不能照顾一下我们，然后你们就是说什么没有2000块钱都做不出咖啡，其实能不能再帮我们再评测一下有没有更便宜的。还有很多人是囊中羞涩，包括一些学生党等等等等，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们不是故意的看不起他们，只是包括我的同事，也许他的起点就已经很高了，他可能没有真的喝过30块钱的一磅咖啡的，但其实还有很多人，他可能不是一开始就接触咖啡沙龙，他可能是身边的人告诉他，哎，你买这个好，他就真的会选一些很便宜的工具，或者是永远都煮不好的工具，他摸索了好多年，就一直停留在那个水平，还真的有。对，所以我有时候也很惊讶，因为有些人会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我们在不同的群里面，就是在观察他们聊天，他们其实聊的也是我们十几年前在聊的东西，就不断的有像我当年煮不好咖啡，然后我去搜索到底有没有一个平台可以给我们聊天，去怎么能煮好一杯咖啡。我2004年就是因为我煮不好一杯咖啡，才去网上搜索，才找到咖啡沙龙。对，所以我的记忆，我相信是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喜欢喝咖啡，或者是已经在喝着咖啡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叫好，也没有办法交流的人，他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进步的。对啊，是啊，不是钱的问题。 对，他甚至就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贵的咖啡机，他以为我1000块钱买一台咖啡机已经很不得了了，不是他买不起更贵的，他只是觉得他的价值观没有告诉他原来好的咖啡机要那么贵，他就以为咖啡机原来就可能就是以前低滤壶啊那种就是200块钱的就是咖啡机了。对啊，那些磨豆机是那种砍豆机，用刀片砍的那种。所以就是说因为我们基数太大了，我们可能接触的身边的人已经是很懂了，但是还有真的很多人很多人是不懂的，所以我们还有任重道远的，非常任重道远。是，
然后我会发现其实咖啡沙龙的内容定位，就你们已经做了18年了，但是你们并没有把内容拔得特别的高深，特别的深奥。所以你刚刚讲到说还有人给你们留言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一直那么高大上，我觉得我会觉得有点啊，就是跟我们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哎，普遍的咖啡爱好者的看法是为什么沙龙他们一直在做这些很基础的内容，冲咖啡入门的话题，所以就大家可能需求不一样，然后对你们看法也不一样。那我想问一下，那你们为什么一直选择就是做这些基础的话题，是不是跟你看到的这些现象也有关系，或者说你把咖啡沙龙一直称为咖啡幼儿园，是不是也是这方面的原因啊？
对的，是的。其实咖啡沙龙的定位从当时的一个给大家可以随便聊天的一个论坛，因为那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大家可以聊什么的。对，那时候我就会常常发现聊得越深的时候吵架就越凶。对，如果大家都是在聊一些很普通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一片祥和的，但是呢只有那些所谓的专家，我好像觉得你们聊的这种东西，然后开始聊那种很深的东西的时候呢，就剩几个人在吵架了。对，后来我就发现咖啡沙龙如果未来要自己做内容去传播传道授业的话，我们就做幼儿园老师就好了。对，我不要当大学教授，我带几个研究生其实远远还没有到那个金字塔顶端的那一部分。当然了，有些人通过咖啡沙龙现在已经跑到已经是大学教授了， 是吧？他可能外语也好，可能也在外面去浸泡了很长时间，是吧？那我觉得总有这样的朋友，那他可能未来可以能把这个东西拔得很高嘛。但是咖啡沙龙作为一个平台的话，我们更希望就是根基要，就是那个群众基础要好嘛。对，所以我就定位成咖啡幼儿园，就是希望今天我们要用最简单的语言让更多人先喜欢咖啡，而不要那么高的门槛。我甚至还有想过，以后如果真的我发现真的几十块钱就能冲出好咖啡的话，我绝不让他们去买几千块钱的东西。对啊，所以
我觉得可能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就是如果说这个内容是基础的，我们面向的受众也是基础的，那 OK， 但是这个人群他可能是会源源不绝的，但也有可能是会达到一个瓶颈的，那也就是说你不得不往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内容去做。那这一部分后续的一些拔高的板块你们有想要去做吗？因为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这样做的很优秀的自媒体。
没有，其实也有啦。其实我们的内容也不仅仅完全是基础的，我们在不同的阵地上面其实讲的内容其实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包括现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反过来我开始做咖啡词条，就是发现有些人连就是这个词条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反回来就开始系统的开始做一些基础的知识。其实就是发现有很多人对一些术语其实并没有很了解，所以我在想我们先不要去写文章，就是那种话题性的文章，我们能不能专门开一个栏目，就先把基础的比如说单词是吧，我们二十几个字母，我们能先能把字母先认全了，然后这当为一个基础的板块重新就系统一点的梳理好了，然后让一些入门的朋友可以去重新可以看到这一块，就类似有点基础教育的部分。那我同时可能会在周四的时候或者在周六的时候我们会讲更深一点点的话题，比如说阿玲他在 B 站就开始讲一些比较深的东西，然后甚至有时候我们会专门照顾不同的群体的做不同的话题，其实都会有啦。就是说我们只是想往下再沉一下下，不然的话可能有些人连咖啡沙龙这个幼儿园都没有办法进入到。包括每一周我们可能会有关于咖啡馆的话题，然后也有关于技法的文章，然后呢一定会有词条。对，因为这个词条呢我们除了在公众号我们还同步到小红书，然后可能还会变成一个很短的短视频，我们还会变成不同的介质来去传播这个东西，就希望在不同的领域看到我们的都能先可以系统的看到这些基础嘛，比如说什么是曼特宁，或者是什么叫拿铁，对，什么叫 espresso， 我们全部先解释一遍。那我们另外同时我们还会写一些文章，对，因为我们咖啡沙龙照顾大概是照顾下游的三个群体会更多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爱好者，还有我们的咖啡师，还有我们的咖啡馆馆主，这三群人是我们在做内容的时候比较倾向的一个输出的对象，是可能会轮着来去做内容给他们看。
嗯，
对，这个月我的同事可能会写了一篇文章是如何洗杯子的，那这个就很正常，就是给咖啡馆馆主看的。这个也来源于我的一个企业微信，有一个爱好者给我留了言，说梁哥啊，我很喜欢喝咖啡，我经常去精品咖啡馆喝咖啡，但是有一次我带着我妈妈去的时候，反而看到她更在意的是，她看到那个咖啡师那个杯子随便洗了，就随便刷了一下，然后就递给另外一个客人，然后她就会跟我说，梁哥，我觉得这个好像，确实是蛮奇特的现象，就是说。所谓的精品咖啡馆，我们强调那么好喝的咖啡，但是连杯子都洗不干净，或者是连食品安全都不注重，然后他就会直接倒推到我，就跟我的同事说，这是我很想讲的话题。那这个月我就分配给我一个同事，因为他是专门写咖啡馆的，因为他之前是做过店长，他是咖啡师出身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以后你就专门写咖啡馆相关的话题。 那另外现在基础工作就是所有的编辑都每个月要认领四条这个咖啡词条，其实也是好事，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你不要一开始就给我写就开始跑，你一开始先给我走路，对，我发一些基础工作给你，他要通过翻三本书，再加上在网上搜索，再加上我们开会来讨论一个词条，最后变成了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梳理好了。不要少看一个词条，我限制就是大概400个字嘛，但是400字能讲清楚一个小知识点嘛。那这个词条如果以后有100条的时候，有200条的时候，可能大家入门的时候通过它就可以先有一个基础的入门了，那我们才来讨论如何冲好一杯咖啡嘛，对吧？
刚才梁哥你提到洗杯子这个问题，因为之前我其实也跟一些咖啡馆主就是跟他们讨论过，我会觉得说咖啡馆里用商用洗碗机这个事情应该是人人都去用的啊，为什么不管是再好的咖啡店都很少用商用洗碗机，这么香的器具为什么不用呢？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在意这方面的问题，像我以前在澳大利亚和在加拿大的咖啡馆里面，我相继在好几个咖啡馆打工过嘛，然后用过不同类型的商用洗碗机器具，我觉得其实完全有能力，现在国内咖啡馆它是可以省出那个空间做一个这样的东西，真的省时省力而且很安全啊。我真的，我每次看到咖啡馆里面就是他们那么忙，出杯量那么大，然后整个洗碗池里面堆的全都是杯子，我都替咖啡师捏了一把汗啊。就是一方面就是食品安全问题，然后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咖啡师把这个时间省下来好好研究咖啡它不香吗？
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可能是我们的观念上还没有达得到，所以我也没有急着说我一定要今天劝所有的咖啡馆馆主要买洗碗机，对，不是他们买不起是吧，十几万的咖啡机都买了，那几千块的洗碗机为什么买不起呢？老是说没有地方然后洗怎么样，其实就是观念问题，就像我妈可能还是家里面有烘干机她也不用，还是要晾到外面去，一样的道理对吧，她给不起这个电费吗？不是，所以慢慢来吧，不着急。对，我是一直把咖啡沙龙定位成就是培养陪着行业成长，我们今天虽然是自媒体，但是我不是说我能引领潮流，我只是说行业在成长，我们刚好在跟上，如果顺带我们能发声，能让一部分人先观念上面改过来那就好了，因为我们也在学习嘛。是啊，
我跟你讲真的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并不是我为他们说他们不想买或买不起，很多时候真的这一笔预算真的可以往后拖的。当然我知道啊，就是我自己，因为虽然没有说开店，但是我在咖啡馆工作那么多年，我自己旗下工作的咖啡馆也有2家店，一家就是商用洗碗机巨忙，另外一家可能没有那么忙，我们就选择用那种酒吧里面那种洗玻璃杯的那种洗碗机。这两个不要看都是洗碗机，价格差很多，那最价格的差别就是在一个是有高温可以消毒，一个可能没有办法做高温，因为如果你是很薄的玻璃杯，你高温很容易就碎了，那就光这个温度的上限价差就很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并不是说很多馆主他并不想。但洗碗机呢，经过如果我们这么一提，大家可能就说哎呀我要去买一个上万块的洗碗机，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作为咖啡人，我有时候都觉得说洗杯子，我说这个杯子如果没有进高温消毒，我自己有时候我喝起来我也瘆得慌，那如果真的没办法怎么办，那就先用热水泡一泡。
那我也补充一下，如果今天你开店的时候你就意识到食品安全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你再省他可能也会考虑进去。对，你刚才说的呢，我也能理解，就是说他可能一开始并没有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就像其实也是价值观的问题嘛，是吧，如果大家都认同这个东西是非常必要的，那可能3万块他也会觉得是开店的支出之一嘛，如果他觉得没有必要的，哪怕是5000块钱他也会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对，就是食品安全我发现很多咖啡馆主是很忽略的问题，所以就是说他们没有这个意识的时候，这个钱当然不掏啊，或者能拖就拖啊。对，就慢慢会，我相信越来越多人会用这个，就会再在意，越来越在意这个事情。
我
我不是2016年回上海工作嘛，其实当时我就有听过咖啡沙龙了。公众号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的，我不太记得了，应该会比雨佳再早一些。然后年刊，我最早接触的一本年刊是2017年，所以我想确认2017年是咖啡沙龙的首本年刊吗？
对，首本，是的。
那我很幸运啊，就每一本年刊我都买了，
谢谢支持。
我觉得首先是非常用心，然后里面的就每一个刚才您讲到的三个人群你是特别关注的，像咖啡馆主、咖啡爱好者还有就是咖啡师，那这几个人群里面他们想要了解的内容基本上在这500多页里面都涵盖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感的一份年刊。就因为你也知道我长期在国外，中国的很多信息我没办法同步的时候，那这本年刊就等于是 我去了解国内咖啡行业行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料嘛。那我就是很想问了，那当年第一本年刊出刊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刻骨铭心的经历的？
哦，太刻苦，
应该是挺不容易的。
对对对对，太刻骨铭心了。年刊其实是被逼出来的一本产物，应该这么说。对，因为我们其实是那时候是咖啡沙龙最艰难的时候，也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载体在交替的时候。我们2013年其实就已经转微信公众号了，但是呢微信公众号是一直没有收入的。然后那时候我们最大的收入其实是一本杂志，但是杂志我们是2014年就没有再做了，那我们的收入是断崖式的去往下跌的。所以那个时候有2年是一直是培训部在帮我发工资，对，是几乎没有收入，但是我知道没有收入我们也要坚持做内容啊。后来是我们另外一家公司负责培训的那家公司说，我可能只能帮你发到 这个年年底了。然后我那时候也很犹豫，如果要把团队解散的话，那咖啡沙龙虽然不会灭亡，但是就没有团队了嘛，可能没有办法做更多的事情了，就可能只能靠我自己去写写文章，偶尔接一两个商务，然后给自己发工资而已。对，那后来我突然还在想，其实公众号运营了2年多3年，发现有很多文章是很浪费的，就他写得很好，但是他可能哪怕他爆了，他也就是流传了一个星期，第七天可能就没有人再转载，或者甚至都找不到了。
嗯，
那我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个想法说，我觉得如果有一本纸质的刊物，可以把一些好的东西留下来，或者是把一整年，然后一些好的东西整理起来的话，我觉得对这个行业还是有帮助的。对，所以我就说，那不要不我们尽地一搏吧，我们要做一本纸质的东西。那如果他也是失败的，那我就把团队解散了，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撑起咖啡沙龙就好了，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去做这本年刊，但是幸好的是我有做杂志的经验，因为那时候我们引进了一本国外的杂志，然后做了4年，但是我们2014年就结束了这个合作，然后就完全没有收入。那因为那时候广告的纸质的广告的收入其实还蛮好的，但是幸好我们是2013年就有公众号，我们又开始做公众号了，然后我们很快就积累了10万粉。但很遗憾的是，很多老板他不认为微信公众号是可以做广告做推广的。所以我们一直是没有广告收入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熬了2年，然后到2016年年底我们就快撑不下去了。然后但是我那时候我觉得能不能做一本纸质的刊物，把那么好的一些资料留下来，让更多人可以查看得到，而不是说在微信上面一下子可能哪怕很火可能一个星期后就找不到了，这样子。幸好我还有点人缘，然后就是以前可能跟他们约稿2个月写一篇，他们可能不太愿意写，但是我1年才跟你约一篇，你好歹给我写一篇吧，是吧，帮帮忙吧，这样子。然后我一下子就身边的朋友都就比较厉害的人，我就请他们写文章。当然我们也开过会，就说哎，今年有什么可以该写的，或者是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观点。所以就征集了70多篇80篇文章，然后就一炮而红。同时又公众号又刚刚又突然起来了，他们说哎，阿良啊，我现在已经有市场部了，你给我出个方案吧。 对，所以就同时刚好在这个节骨眼呢，我年刊成功了，同时微信公众号又开始有广告收入了，我就活过来了。对，然后到一直到现在还蛮不错，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吧，就是说哎呀，我还是要做自己的东西，不要代理别人的了。是啊。
你有计算过帮沙龙供稿的这一些业界的人或者是爱好者有多少人吗？大家都是出于自愿然后帮沙龙来写稿是吗？
是的，应该200人应该是有吧。这么多年也有重重复复每年都供稿的，也有就是今年没有想法的，也有就是觉得他其实也没有写得很好的，然后后来我就不跟他约的也有等等。就一开始可能还是要就是要刷个脸嘛，就是说哎帮帮忙啊，一开始那两年。对，后面的话我都给稿费了，我不白嫖，因为赚到钱了嘛，赚到钱了我全部给稿费啊，然后他们也愿意。
到去年我们聊最近的好了，就去年2022年那本年刊发行了多少本啊？
14000本。还送了一些出去，因为有些同行我是送的，然后就当同行交流吧。然后我一直也不超过100块钱，其实成本很高的，这本是纸质的东西，但是我又想起有很多咖啡师还是收入并没有很高。对，所以我一直控制在卖98块钱嘛。
我觉得咖啡沙龙这本年刊呢，它是一个我每次都买的，但是呢其实我买回来并不是每篇都有看过去，将近600页的这样的一个体量。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跟我是一样的心态，即使你买回来不会看，你也会想一本一本的把它买回来，然后把它放在书架上收藏。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就是比如说你想回翻一些过去的信息，然后再去翻一下，还是蛮有用的。像我最近几天，而且很多咖啡馆其实大家都看到过这本，我在不止一家咖啡馆看到大家都会把这个年刊把它摆出来嘛。然后我真的发现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就是它前面有一些见闻啊、采访啊、行业里面这一些最新的变化，然后后面还会有专门写烘焙的啊，而且写烘焙的写得非常非常的详实，非常有科学依据的，就是作者的水准都是目前国内比如说烘焙这块理论研究做的都很不错的这一批作者。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一本杂志吧，我这里就稍微补充一下，因为会考虑到很多初次听这个节目的人，他会对这个东西没有概念，也不知道哎，你这个年刊讲什么的，是跟公众号有什么差别。对，年刊和公众号有什么差别呢？
如果年刊里面有80篇文章的话，可能公众号里面只发过5篇吧。对，所以年刊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来的。对，因为你今天在不同的载体，你一定要给不一样的东西嘛。今天不是说我把东西拼凑在一起，其实里面有很多70%的文章是重新约稿的，然后有7-8%吧，有在咖啡沙龙公众号发表过，然后另外还有10%左右是在别的平台发表过。对，但是有70%是从来没有发表过，是现约的稿子。
那我就想问，这些现约的稿，你们的对于这一篇文章的取材的把握，你们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得有一个你认为它是非常对应今年的这个整个行业的形势的话题。你有了这个选题之后，你的脑海里面有没有马上蹦出一个很专业的人？如果有的话就马上联系他，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一直放着，然后我在想要不要我的同事去写，还是说我看什么时候我来写，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然后选择去做一本纸质的刊物还是挺难得的，因为可能最近几年大家自媒体太流行了嘛，在网上随处就能读到一些自己发表的文章啊，或者甚至是说一些公众号啊，但是哪怕一些大的公众号，他们的一个就是对于文章的把控，发表内容的一个把控，肯定和这种传统的纸质媒体，我觉得它专业度是不一样的。我会觉得可能传统的一些纸质的杂志之所以经历了那么多年的辉煌，也是因为说有编辑这个群体在帮大家做筛选，就大家非常的慎重这个事情。那跟电子公众号比起来，其实这种自媒体相比较更加随意一些嘛，内容上也会更加鱼龙混杂一些吧。你们因为原来也是一直做公众号的嘛，那突然来编辑这本纸质的这样的一本杂志，其实我觉得对你们编辑部的压力 就是当初在转换转型的时候应该压力也蛮大的，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吧。
对对对，特别是第一年的时候，因为很多经验都不足嘛。那我们最厉害的时候是四天都没有回家。对，就因为有个 deadline 嘛，然后就只能待在那个办公室，然后拼命的在改稿子，然后去修改排版证。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我的那个袜子都硬了。对，因为都三天没有洗澡，就真的我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情景真的是最苦最苦的。现在是人已经翻了一倍了，已经相对轻松一点。我们今年很厉害，没有通宵。最厉害的时候就是他们12点回家，然后我跟设计师到5点。对啊，5点算通宵了。对对，
算了算了算了。
对对对对，没有，他们没有通宵，我没有让他们通宵。我跟设计师呢，因为他们改完之后，我跟设计师改到5点，然后我跟设计师回去睡觉。但是我把稿件已经传到图文店了，图文店早上10点的时候把图文打好了，放到我们公司。我的同事10点回来，继续看新的一版的稿子有没有错漏。然后设计师下午3点继续回来，然后他们一把看到的要错漏的又再继续改，循环了4天。其实你说100%没有错其实挺难的，但是就尽可能的改吧，就看了一遍又一遍，看了一遍又一遍，这样 连续4个晚上。这一次是对，然后就基本上就稿子就能如期的拿去送审了。对，今年我们就审好了，拿到了书号我们再去印，就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好一点。
咖啡沙龙这本年刊一般是分为7个板块的内容嘛，然后你们一般在最前页的时候一定会放你们的一个调查表格，就是年度的咖啡普查报告。那这个其实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会比较关心的一个事情。尽管有些我觉得它的一些调查的方向稍微有点太过细致的，但是很多有信息的价值数据都在上面。就调查的这个内容啦，我觉得感觉就是把很多人不同身份的喜欢咖啡的人经营咖啡的人，他们的整一个行为习惯都透视了一遍，在我看来。对，所以我通过这些数据的整理，你们团队有看到些什么吗？
我们做这个调查表呢，首先里面的问题肯定是我们自己都比较在意跟关注的，当然也没有很完美的一个调查表说它能表达能体现所有的数据。那我们做这个调查表其实除了我们自己分析的东西以外，我希望大家看到同一组数据，他们有自己的解读，那是最好的。因为每个不同的身份的人可能看到的一个数据，他能解读出来的东西都会不一样。对，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年是1月1号发表去征集这个表单的，但是我们一般半个月我们就能收到10000多份表单了。对，我们征集的很快的。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咖啡圈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大家会互相帮助嘛，然后都很乐意去帮沙龙做这个转发，所以才会刷屏嘛。
我们今年有差不多20000份表单，那然后再用1个月的去找专门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员去分析嘛，当然他也没有分析的非常的那个深度，因为毕竟是一个公开的表单嘛，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得很细致。对，但是数据全部都是公开的，那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嘛。没有，然后它的变化其实可以看到就是3个群体，因为他们都代表了下游的一个身份嘛，咖啡的行业嘛，包括我们的爱好者，他们每一年的支出它是在不断的在增加的啊，他们的学历你发现是越来越高的。我们还会增加一些比如说你对蒸味咖啡的看法啊等等的一些新的问题嘛，因为这每一年都有一些新的动态，我们可以直接问他们一些东西啊，包括他们对咖啡馆的一些感受啊，有没有变好啊等等。
哦，对对对，有一项调查我记得是关注说你通过什么样的平台和渠道来接受咖啡的资讯。然后我有注意到，我今年1月份有注意到你们把播客这个形式加上去了，还真的超级与时俱进啊。是今天才加上吗？
就是因为你们了，就是因为认识了你们了，因为认识了你们，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载体啊，对啊，而且你们做得很棒啊，
谢谢。
那咖啡师的话，我们关注的点是在他们的生存能力或者是晋升的那一部分，就想要通过了解他们，然后看有我们能不能有一些东西可以助力的，比如说如果他们欠缺 哪一个部分，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内容去帮到他，然后他们现在工资很低，那到底为什么低是吧，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去知道他们的生存状况，因为咖啡师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在咖啡馆面对的是一线的那些消费者，真的像我们以前在论坛什么人都会进来，有 很懂咖啡的，你能不能招架得住，有很不懂咖啡的，你能不能正确的引导是吧，那所以咖啡师是这个，如果他能有传帮带的话，比如说他能坚持到五年，他变成了一个店长或者是变成了一个管理员，他才能去更好的去带他的其他的刚刚进行的咖啡师。我们现在就是一直没有传承，是因为很多咖啡师第三年可能就熬不下去了，又换了一批新的咖啡师，所以就没有传承嘛，这也是我们研究的点。那咖啡馆就也是，如果他没有这个窗口的话，就没有更多的人可以消费到咖啡嘛，所以但是如果他们活不好的话也是很麻烦。但是我发现很多小店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咖啡馆馆主开咖啡馆是不是算好的账，或者是真的懂这个餐饮行业去开的，他只是真的只是觉得好像开个咖啡馆比较简单，而且呢那个也挺有感觉的是吧，挺温馨挺浪漫的，结果一开发现账也不会算，管理也不知道，出品都不知道怎么叫好跟坏，所以才会导致那么多咖啡店是生存不下去。我觉得店租贵是一回事，人工贵是一回事是吧，那其他行业也对也一样啊，那为什么咖啡馆每一年的数据你都能看到40%是亏本的，30%是保本，然后30%是盈利的。对，这30%的盈利可能还有当中还有一些馆主是还没有算自己的工资的，如果算上的话那也许只是保本甚至是亏本，所以就是整体的小店的生存能力也不太好。所以我就希望通过这一些调查能让有心人嘛可以去分析一下自己或者反思一下自己，然后我们也同时看有 能不能去在这方面去做一些内容或者是提供一些助力吧。所以我这做这个年刊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出发点。对啊，
是真的，我是觉得所有就是现在盲目就是想开店的人，最近疫情刚结束嘛，大家感觉都在跃跃欲试想做很多新的创业项目嘛，然后想开店的人也非常多，特别是我最近已经听说不少想转行来开咖啡馆的人了，我觉得起码要做一下数据调研，做一下市场调查，然后像沙龙开头的这个针对过去每一年的普查吧，叫咖啡普查嘛，我们叫是吧，然后我记得之前看那个关于咖啡师专门针对咖啡师这个群体的调研，然后我觉得咖啡师现在真的都挺好学的，因为有一项是说你们认为你最缺的技能是什么，然后我记得那个前三名的技能，第一名是英语，然后第二名是管理能力，然后第三名是沟通能力。那我想想，那第二和第三非常正常了，就是工作中大家日常需求的嘛，但是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大家都觉得自己缺乏英文能力，就是作为一个咖啡师这样的群体，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当时看到了然后印象蛮深刻的，就是我觉得这些数据就是你如果不去看它它就是数据啊，可是如果你有需求的时候你去翻一翻还是能观察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吧。嗯，
对啊，所以我一直想要做一个英语的栏目，对，就是专门帮咖啡师或者是咖啡爱好者或者消费者的一个怎么点单啊，或者是一些日常的跟咖啡相关的英语，看有机会可以合作一下。
可以可以。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我有很多想做的就是基于这个有一些反馈，我是知道哎他们缺这个东西，那我有时候考虑内容就是这样考虑出来的，我可能先不会说这个东西赚不赚钱，但是起码是哦他们缺的那我就做啊，对啊，做了他自然就会信赖你嘛。对，
那现在就是这本年刊就2023年的年刊，我们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吗？
哎呀，还是原来的配方，我觉得每一年都值得期待吧，因为毕竟是花了很多精力 而且也集合了很多作者的一些好的分享吧，所以确实这本是值得大家期待的一本纸质的刊物。你不需要说一次全部看完，但是你随便一翻，或者是只要翻你感兴趣的话题，我都觉得是值回票价的。
嗯，那就是跟前面比如说2022年或是21年以前旧的年刊，因为你们也每年都在进步嘛，然后最近有没有修正一些你们过去认为不完美的点？
其实每一年的话题都有点不太一样，对，因为每一年可能行业都在变化嘛，所以主要还是文章的选题有在变化，但是观点的话，我倒不觉得有太多需要修正的点，因为很多都是他作者自己的一些认知，你今天跟他聊天或者是看了他的文章，只是多给了你一个不同维度的一个观点而已，并不是今天我这本书就告诉你这里面的都是正确答案。
嗯，
对，所以我为什么有一个板块叫见闻角度跟记忆，就是说这都是作者，我的约稿作者的自己的立场跟观点，但是你可以通过他们然后让自己的眼界更开阔，就等于说今天我做咖啡的媒体并不是让大家不喝茶不喝酒只喝咖啡，而是想要告诉他们除了酒除了茶还有一款饮料是值得你们去尝试的。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感觉大家做媒体可能尤其是在咖啡这一块好像都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讲说我们真的不是在宣扬某一种观点，就是甚至说我们请了很多嘉宾他们的观点都是相悖的，就是希望大家去接受找到自己你感兴趣的或者你愿意相信的，然后让大家都听一听嘛，对不对？好的坏的不好的，然后正确的或者说在这个主流环境下大家会认为有争议的，我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
我们也只是提供平台嘛，让更多人发声嘛。对，那只要他不是故意去搞事情的，那他能在自己的理论上面自圆其说的，我觉得也可以以不同的流派去听嘛。听完之后，能不能成为你的知识点，或者是能辅助到你去理解新的东西，那就是另外的事情。包括我们做的这个调查一样，我把我想问的都问了，那到底能不能帮到你去分析出来一个新的东西，甚至能不能找到商机呢？那就是你们每个人的事情了，对吧？
您刚刚一直提到阿玲这个人嘛，因为他现在也算是咖啡沙龙视频类的专职主播吧，我可以这么认为。那
门面担当，
门面担当，对对对。那当时你是怎么发现他的？就是你们的缘分是怎么开始的？
阿玲其实也是一毕业就进咖啡沙龙了，跟我一样，2015年的时候发了一个招聘，说咖啡沙龙要招编辑嘛。阿玲是刚好大学毕业，然后就给我投了一个简历。那时候我们选同事其实很简单的。我就看他喜不喜欢咖啡，然后呢给他出了一份试题，最后呢我还问他你家有什么工具啊，他说我家有个咖啡机。我在想，哇，你大学生刚毕业就家里有一台咖啡机，那证明你是很喜欢这个东西了，半自动咖啡机嘛，
厉害厉害。嗯，
那我就说那我就要他了。所以那时候就真的只有3到4个人的我们的团队，我们什么都干。阿玲也是一开始也是没有基础的呀，他只是后来通过这么多年在沙龙，然后慢慢的找到自己的定位吧。他也是经历了那个我们年刊嘛，他也是经历过我们最苦的那个年代的，然后非常低的工资，然后后来我们年刊稍微好了一点之后，微信公众号他也开始不断的写文章，但那时候他也有跟我说他快坚持不下去，因为那时候收入也真的蛮低的。后来我们开始拍视频了，我请了一个老师给我们上门去教我们怎么剪视频。在这个过程中，阿玲突然感觉到，哎，剪视频这个东西好好玩呢。然后他是学的最好的那一个，我们还挺早开始拍视频的，最早是我出镜的，对，很早很早的时候。
没有看过最早的视频呢，我因为从我开始看都是阿玲出镜的，
要不就你俩一起出镜。
对对对。 后来阿玲才慢慢的找到自己的一些感觉嘛，然后他就花了很多时间在线上去看别人的视频，然后就慢慢的开始尝试着去录，录了大概要一年后，然后我们发现 B 站其实是蛮好的一个平台，那时候其实已经有抖音了，但是那时候我竟然选了一个更难的赛道，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喜欢抖音，我对抖音是有点误解的，觉得就是那个很熟的嘻嘻哈哈的那种播笑话的一个平台。后来我就说，哎，好像 B 站比较符合我们的气质，然后我们就入局到 B 站去了。但是我们去 B 站的时候已经准备了70条视频进去的，我们不是说进去我们再拍的，我们把以前拍过的内容就两天两天的就更新到 B 站去里面去，然后阿玲又不断的重新再拍这样子。那阿玲你很明显能看到他是从完全不懂，然后慢慢的突然在快要放弃的时候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点，但是他一直是喜欢咖啡的，但是可能他觉得以前写文章啊或者其他的甚至之前的收入真的没有办法继续为爱发电，他也曾经想要放弃，但幸好在那个节骨眼上，哎，原来有一个视频这样的一个载体跟形式他还蛮感兴趣的，他又重新投入进去然后去学习。那时候我帮到他的只是说，阿玲你就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吧。对，所以在视频上面我几乎是没有给过他任何建议，他等于说他自己拿了一块地，然后公司给他出一点点支持，然后他自己在那里开垦，然后慢慢到他找到了方向，然后找到了他最舒适的那个输出 的定位，然后才做到现在。对，那当然收入也变得不一样了，因为开始赚到钱了嘛。对啊，所以这就是他的故事。对，
没有，我觉得你们咖啡沙龙的团队都是怎么都大家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命运转折点吧，就刚好您当时也是因为公众号撑不下去了开始想做年刊，然后刚好咖啡沙龙又是什么觉得他坚持不下去了，阿林又开始，哎，发现了有视频这个东西，所以还挺像的你们俩的经历。
对对对，
因为坚持吧，因为喜欢嘛，所以其实很多前面的积累都对那个转折的点是有作用的。
对，是的，所以我只能说阿玲跟我一样都是一个比较长期主义者吧。你说我有多厉害，我不厉害，阿玲有多厉害，我觉得比我厉害，但是也没有很厉害，是吧？但是阿玲也是跟我一样，她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所以她一毕业也反正也没有想过说我去进什么大企业，反正也是进了一个没有名气的一个小团体而已。但是你看阿玲到现在在这里已经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了，她找到了自己很舒服的输出点，而且现在越来越松弛了，没有太纠结我现在多少粉丝啊什么的，他甚至已经开始做管理的工作了。我跟阿玲说，阿玲啊，你不要再把自己定位成是咖啡博主了，你这个路太窄了，咖啡博主只是说你现在目前的一个角色而已，你如果你不去学管理，你不去带团队的话，那咖啡沙龙也就只有我跟你这么大了。是啊，所以他也看明白了，OK， 拿了10万粉丝之后，他现在写的粉丝涨得更快了。为什么？他越来越松弛，他做的内容越来越更敞开了。以前可能还，哦，我是知识博主，这个东西一定要讲得很深入才行。现在不是了，他去探店啊，他去讲什么东西的时候，更多人喜欢看了。对，我承认是，这个是好事情啊。包括就像为什么我现在想要做自己的内容啊，因为哎，我已经不用再去纠结我吃不吃得饱的时候，我哎，有些东西我想可以补充一下，那我就讲一下，我就拍个小视频，哪怕我自己用手机来剪接，我都不让我同事来剪。对啊，没关系啊，我做一个补充啊，是吧？这不就更立体吗？是吧？所以阿玲确实是咖啡沙龙的很好的一个伙伴。对，我不希望咖啡沙龙的同事就是今天就是一个工具人，我让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很大的团队，我希望他们进来是当时就是基于喜欢咖啡嘛，那我刚好有这个平台，那你就你有表达欲你就好好发声就好了。我希望我的团队不需要很大，但是就每个人都像阿玲一样，我觉得哎，这个就很厉害了。
那个刚刚您提到，我尖锐的问题又来了，不好意思啊，就
刚刚您提到恰饭这个词，我就想知道你对于恰饭这件事情你们是怎么看的呢？就聊聊真实面的一些感受好了。
我觉得恰饭是能让你继续坚持下去或者是继续应云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吧，或者是一个行为吧。
我这么问好了，如何让大家可以不那么反感恰饭的视频？
两件事吧。第一，如果你今天你必须要恰烂饭。
对，
不好意思，请普及我一下，什么样的饭叫烂饭？
就是它明明没有那么好，然后他非要你想写的他更好，对，然后甚至还要强迫你这个东西一定要这么写的，这种叫烂饭嘛。这种的话其实观众是反感的啊。如果你现在作为一个自媒体你还没有硬气到要你只能掐烂饭的话，那你能做的就是你在掐完烂饭以后给更多好的内容回馈你的读者。
怎么说，就接到掐烂饭的时候你会选择拒绝吗？
我会拒绝 啊，但是有时候是这样，有两种情况是没有办法拒绝的。第一是你已经真的没饭吃了，其实有这样的时候的，你真的没有饭吃了，你必须要活下去。这个时候如果有你当然希望它是一个很好的也不烂的饭了是吧，但是有时候你还是会遇到，但是这个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那你就先吃。那但是你吃饱了之后赶紧要把好的内容回馈你的读者。第二就是说你要跟他讨价还价，就是说不好意思，我这个东西我能不能换个说法，对，或者是能不能避开这个东西。也有很多人是讲道理的，他说 OK 那你就好一点了，对吧，就没有那么烂，没有那么反感了。然后现在我们的饭没有那么烂是因为我们有一定的粉丝了，我们相对硬气的跟他说不好意思，这句话在我们这里是这样说是不合适的，我不能这样说。哪怕我甚至跟他们说没关系，你就这样拒绝他，如果他不行的话那就没有下一次，就没有下一次咯，我们就不要这个客户咯。那现在我们是可以这样子，但之前有时候是我不想吃这个烂饭，但是已经签了约了，那也没有办法，那就是硬着头皮，那就把它硬着掐完，然后也不主推，然后数据很烂很一般，就是让它一般了。因为我还试过有一次是签了约，结果他品牌自己出了事情的，然后公关危机的，但是 那篇文章已经很早之前，就他没出事的时候签的，那我只能硬着头皮发。但是我们还好，因为咖啡沙龙今天已经能相对硬气的拒绝掉一部分比较不好的品牌吧。对，那我今天更愿意的当然是接一些本身就很好的东西品牌，那我就是广而告之嘛，这个饭其实很好掐的，对啊，我又不用违背内心，然后他品牌本身又有他的品牌的魅力的话，其实他的效果真的蛮不错的，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龌龊说哎呀你真的要掐那么烂的饭。对对对 对, 对，
不 我们也没有想他，我们也没有想他很龌龊。我觉得这个年代的就是所有的成年人应该不会。
对对对，没有没有，但是我承认我们也掐过烂饭，但是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甚至现在我直接就屏蔽掉，就是我就直接跟同事说你就婉拒这个吧。但是有些品牌你没合作过的，偶尔有一两次碰到了就是比较烂的或者是出来的，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这样的，还真的有。对，而且说实话我这个角色更尴尬，对，因为我要为了团队的生存要考量，有时候那个品牌给了一篇文章的一些要求，然后我的同事硬是写的他们都不满意，因为我的同事不想写的就有那些关键词不想提到，对，但是后来品牌方直接都忍不住了，本来还挺客气的说哎，有些点都没有点到位置上面再改改呗，那其实就是他想要达到的那些关键词我们没有写上去嘛。对，我可能还如果他更强硬的话我们的商务招架不住的话，我只能跟我的同事说算了，他有五个关键词嘛 ,OK, 你有一个跟着他，有两个跟他商量，有另外有两个你就不写就好了。那下一次我们就不接这个品牌了，这样子。
哎，目前和就是沙龙这一块主要还是靠这些广告啊，还有一些品牌的支持，还有你们年刊的发行来支撑运营的是吗？
对对对，因为李陶是创始人嘛，他就说咖啡沙龙尽量不要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嘛，所以我是很一直就是坚持尽量不卖同质化的东西。我现在卖的一般就是比如说一些书他们找到我们首发，那我觉得这是没有跟人家有冲突的，然后要么就是一些自己的周边，因为有时候一些纪念品包括那些 T 恤我自己也要穿嘛，我就顺便拿来卖了，然后增加一点点收入。但是你比如说今天这个手冲壶他们在卖，我是从来都不会在沙龙上面去卖的，因为如果你一旦这样做的话是破坏了他们的利益，而且你就等于说你又是媒体，然后你又去自己做商业嘛。但是你不做销售确实是少了很多收入的，因为你有那么多群众基础，其实很多人在后台，哎，你们咖啡沙龙有没有卖豆子啊，有没有卖什么卖设备啊这样子。但是我们坚持尽量不要这样去卖啊，那我只能靠广告收入嘛。
哎，那你们不是还有直播吗？
我们直播没有商业利益的，我们的直播真的跟人家聊天的，而且我们直播很少，我们一年做三几场吧，就真的今天比如说阿林跟我，哎，好久没跟大家聊天了，然后我们就开一场直播这种。对，或者有时候帮品牌做直播，比如说品牌说哎呀疫情，然后没有办法输出我们的东西，能不能借用沙龙的平台然后做一场直播，然后我们就收费，然后把直播开起来，由阿林当为主持人，然后这样子去跟大家聊天，把品牌的信息带出去这样子。但是我们没有在直播上面卖东西，因为我跟阿林都没有办法那种啊，然后呢赶紧上什么老铁们啊宝贝们啊，我们说不出这样的话是吧。我们今天聊一个咖啡的问题，我们可能可以滔滔不绝，但是今天你让我卖东西，我说实话我连报价我都不会，我一说到钱我就脸红的。幸好我现在有一个挺好的商务就帮我拦了很多人，不然的话咖啡沙龙我真的我从来没有自己去跑过一单业务。对，到现在为止都是品牌在找我们。对，是这样
的。现在合作的品牌是不是我看几乎全都是咖啡产业的品牌，比如说器具商啊供应链啊，或者是一些食物原材料的供应链是吧？你们有接其他行业跨界合作的品牌吗？
我相信快了。对，其实阿林也蛮喜欢跨界，其实我也喜欢跨界，因为在圈内其实就这么大了，那有机会跨界是最好的。那阿林的 B 站其实还吸引了一些其他的品牌有咨询啦，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单是成过的，所以我相信慢慢会有啦。我们一直是很期待破圈，因为我也想到外面去看看其他的圈子原来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太垂直在咖啡上面，我觉得还不够吧应该说。对
哦，我们刚刚聊了半天，我觉得忘记聊最重要的东西了，就是年刊大概是什么时候预售啊？今年
预售可能在月中吧，那如果正常审完然后再去印的话，应该要到4月初就能把预售的那个可以发货了。对，
好啊好，那梁哥要不要给我们听友送一些福利呢？
当然可以啊，那你需要多少个名额？你说就行。
10份就好了。
哦，10份当然没问题啊，行啊，没问题啊，好啊好啊好。然后再加一点其他的小礼物吧，因为我们还做了一个什么牙刷之类的，一个咖啡渣的牙刷。
好啊好啊，谢谢。
对啊，我在里面再夹一个，然后就寄给大家。
好，
好的，
谢谢
梁
哥。
我们送的规则还是在小宇宙 APP 的平台吧，然后在评论区里给我们留言互动，然后讲一讲你和咖啡沙龙的故事，也可以讲一讲你和咖啡沙龙年刊的故事，然后到时候我们会选出10份。大家记得每次我们在颁奖的时候总会有朋友忘记留言过，所以一定要记得，如果留言了之后一定要在指定的日期回来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奖。然后感谢沙龙，感谢梁哥给我们送出10份礼物。
感谢，
不客气，谢谢你们给我一个机会，因为其实很少有机会能讲我自己的故事，因为我也是一个爱好者，所以我们做这个平台包括你们也是希望有更多同样喜欢咖啡的朋友能进来这个圈子然后一起玩嘛。
谢谢，感谢感谢。那我就想问一问，作为一个资深的媒体人，我们也想听听你对我们这档 Coffee Plus 播客的一些见解吧，哪怕是担忧、或者是一些对我们的一些建议，我们也很想听听您给我们的反馈。
因为我们可以就开诚布公的聊聊，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这次请您来不光是想说聊一聊咖啡沙龙啊，聊一聊您做这本年刊的经历，主要其实我们自己有个私心，就是也想跟你趁这个机会交流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唉，怎么说呢，我觉得你肯定懂吧，应该倒退十年你应该能理解这个心情。
是的是的。
对
对，没有，其实大家都是在做平台嘛，所以我只是说比你们做的早一些，所以你们现在目前遇到的问题，我觉得我确实也经历过，真的。首先讲这个受众跟这个赛道吧，确实播客可能在现在来说可能确实是比较窄的赛道，而且还讲咖啡那就更窄了，是吧？
嗯。
但是就像我当年一样，我也没有想过未来是怎么样的，我只是觉得哎，好像这个事情可能是比较有趣的，而且值得，起码自己是有欲望去做的。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千万千万要想办法先让自己活下来。对，也许我们可能会等到某一个很好的时机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会变得会这个赛道就不窄了，或者是受众就会更广了。对，确实有点窄，但是没有关系。我当时其实也不是特别理解播客，虽然我开车，但是你说我花时间在路上去听的时间其实很有限的。但是后来我遇到了一个朋友，他跟我说是你们的忠实粉丝。那我完全打开了我的新的认知，因为他可能经常失眠，就是你们的节目一直陪伴着他。然后后来我发现哦，就像咖啡一样，本身这个这么小众的一个兴趣爱好，你发现也一样有一群人为之付出，为之不计较他的未来，然后想要做一些事情。所以我那时候第一个印象就是说，无论再小的爱好，它都有一群人在里面想要把它做好，那同样它也需要一个平台，需要一些媒体。那 OK， 讲到载体了，我们选了这么小的一个范围里面，那载体也是，你也没想到原来还有一群这样的人是喜欢听播客的，或者是听语音节目的。对，我知道了这个之后，我突然我又马上思路打开了，我觉得哦，还真的会有这样的需求的人。所以而且这就像我很多人为什么做年刊，觉得哎呀现在大家都很快啊什么的，那为什么我会做，我也会觉得哎，这就是肯定会有一群人需要啊，想要静下心来好好翻啊，不是说我今天要花一天时间就把它全部看完，但是你起码知道它里面有什么东西。有一天我真的睡不着，还是说我在一个很惬意的下午，我真的什么都不管的时候，泡一杯咖啡，甚至我真的是因为睡不着躺在床上，我打开了这个音频，或者是我打开了这本年刊，我能获得一些认同的声音，或者是一些从来没有知道的了解的一些话题跟资讯，我觉得就是我们奔波为了生存以外的一些能内心富足的资料吧，的东西吧。所以我觉得但愿你们一定要坚持做下去，我觉得只要为之付出，肯定会等到一个很好的时机的。再说你们现在已经是做的最好的咖啡播客了，因为真的不仅仅是有一个人跟我这样说。对，因为你们在不同的平台加起来其实粉丝量还蛮高的，而且非常垂直，我知道比沙龙的粉丝还垂直。对，所以非常好啊，很精准啊，一定会有更好的一个可以发挥的时候吧。对，坚持下来。
谢谢谢谢梁哥。但是